那么然后呢，现在我们如果按照时间的次序的话，按照时间的次序我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那么等到这个我们的主降在云中的时候，然后呢很明显十七节到二十节呢，这个就是哈梅基多人战争，这个就是等到你读到第六个晚的时候很清楚的，那就是哈梅基顿大战争的情形。那么那里面特别讲到血流成河，因为神在那压酒榨，现在神用压葡萄的件事来形容，来给我们看见那个整个这个什么整个将来这个哈梅基顿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血流成河呢，高到马的脚踝，就是那个河呢到了马的脚踝，远什么远六百里。为什么是六百里呢？因为是哈米基多的战争，那个从米基多开始，米基多是个城嘛，然后一直到波斯拉，波斯拉就是一直不是敌基督追赶他们，然后基督在追赶他们，所以后来就真的这里的哈米基顿战争，所以一直到波斯拉，那么中间刚好多远呢？就是这里所说六百里，所以很清楚的，所以大家很清楚，就是说等在那个时候呢，应该是第六个晚的时候。但在这个第六个晚以前，应该什么？因为晚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大怒，代表神的烈怒，代表羔羊的愤怒。而根据罗马书，神的愤怒是倒在不敬不虔的身上，倒在敌基督的身上和跟随他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了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的烈怒不可能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很明显的，在这个第六晚，这个代表六晚嘛，在倒下晚的时候，教会已经不在了，你看见没？已经被提了，大体已经被提了，因为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然后第十五章，第刚开始我们就看见出埃及，这些人呢，从世界里面经过大灾难，从世界里面那个整个世界上烤炉，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整个的这个埃及是烤炉一样，他们从里面过来了，结果他们就到了什么？到了伯利海，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的确是被提了。所以就像那个相信全教会经过大灾难被提一样，他们所说的圣经，他们果然是被提。但你看见圣经里面两面都有啊，稀奇不稀奇？好了，所以呢，既然以色列人唱摩西的歌，所以圣经说他们唱什么？他们唱羔羊的歌。那么好了，那么下面呢，这个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么当然主要是七个意象就讲完了。其实前面七个意象讲完了，讲完了以后呢，那么接下去当你要知道第七个意象的时候，那就是下面所给我们看见七个灾了。那严格说来，这个第七个印包括第七个号包括七个灾，包括一系列的事情。那七个灾也代表七个晚，那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中间就插了这么一段，这么一段很重要，这么一段第一替我们灾期下个定义，空前绝难，空前绝后那个灾难怎么回事？你怎么跟他下？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苦难？很清楚，啊，这第一。第二呢，对于敌基督就开始描写的清楚了，就开始描写清楚。然后特别是到了这一段才讲被提的事，看见吗？那意思就是说，当你经过大灾难的时候，那么你要不要逃呢？要逃。我们说过，只有两个路，两条路，一条是逃到旷野，还有一条呢，就逃到宝座。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今天养成习惯，我们每次不管怎么样的苦难都是逃到他的脚前，逃到他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原则，圣灵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有一批的人就是得胜者，他弟兄胜过他，他们也不也这个胜过是因为羔羊的血，结果他们就被提到这个宝座去了。好，所以我想这一段呢，我想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现在呢，下面就开始这个都解释清楚了。所以在七个意象里面给我们看见说，哦，这些苦难有个原因，就是主耶稣在所说七个比喻的第二个比喻，他把我们的麦子撒在田里面，那么为目的什么？目的为了成熟。后来为什么要收割呢？因为已经熟透了，神的话讲得很清楚。所以今天主在我们主叫我们做得胜者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在基督的生命能够长大成人，能够成熟，不再做小孩，不再做婴孩。那么这个就是很清楚的，就是预言的灵怎样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那么好了，等到我们真的要看第七个号，第七个号或者说第七个意象的时候，如果你把解释拿掉的话，就是第七个号下面接着就是七个晚。但是呢，如果你就做我们时间的次序来说的话，中间就插了一段意象， 那这意象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安慰。因为如果一个人经过苦难，那个苦难如果没有解释是很痛苦的，如果哪一天圣灵对你解释了，你就得着安慰了。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甘恩夫人是受苦有名的，她受丈夫的苦，受婆婆的苦，但是最叫她不能忍受就是连佣人都要欺负她，她过不去了。但有一天圣灵对她说话，说这个佣人是神特别安排给她的，她从主那里接过来，她明白了圣灵的解释，她得着安慰，她做了得胜者。所以后来呢，连她的婆婆都觉得这个媳妇是难得的媳妇，后来连这个佣人都要向她认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在这里给我们看，如果有解释，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这些苦难。所以这一段乃是圣灵很重要的解释，或者说这一段如果你要读预言的灵的话，那么十二、十三、十四很明显的还给我们看见那个解释在哪里。那现在呢就可以开始那个祸了，那就是说等到第七个号的时候，那么现在你看，现在我们看第十六章。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那现在记得啊，这个天使不光吹号啊，而且天使就是把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天上地上，因为神的愤怒的确要倒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个清楚。所以六个碗，第七个号，这个末字号角吹响的时候，意思就是神的大怒来到了。神的大怒来到，没有一个神的儿女是要经过神的大怒，这个是没有错的，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吗？不管灾前灾后被提也好，东东是一定在什么，在那个碗以前，就是末字号响吹响。所以现在大家懂得为什么末字号响吹响，为什么神的号吹响，什么道理，很清楚的。为什么那个时候都要被提？因为没有一个人还能够在神的震怒底下，不可能。只所有在神震怒底下都是什么，都是不虔不义的人。那讲到神的大怒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是神的大怒，但同样呢，同时呢，也是羔羊的愤怒。那么我们一定要记得，羔羊是不发怒的，羔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充满了爱。所以羔羊是代表无限的爱，但是羔羊的愤怒是代表无限的哀。为什么？等到羔羊愤怒了，你知道问题是太严重太严重。羔羊不愤怒的。我不是说过我们家里的事吗？我一共有三个孩子，如果你问我，在我们家做个民调的话，你说这个三个孩子到底是他们是怕爸爸呢还是怕妈妈？他们一定说我们怕妈妈，因为爸爸常常生气，就他们看了就习以为常。那妈妈不是，妈妈呢都是慈爱，难得生气。但是等到妈妈生气了，妈妈发抖了，那个愤怒叫他们发抖的，他们自己做见证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知道说，讲到碗的时候不要忘记啊。第一，你要记得碗是有边的，不是没有边的。虽然是代表神的愤怒，但是碗还是有边的，你明白吗？海浪虽然汹涌，神还是用海沙来做他的界限。一面是神的愤怒没有错，是倒在那个不虔不义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你想啊，主要倒在谁的身上？倒在敌基督，跟随敌基督的身上。有一般人跟随他，稀奇不稀奇？那么敌基督呢，我们说过保罗说他是大罪人，是沉沦之子。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历世历代你要讲一个罪人，你要说这个人是真正的罪人，你是不折不扣的罪人。我们普通说啊，某某人犯了这个罪，某某听说某某犯了个罪，我们也听说什么罪叫人家破，什么罪叫人亡，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都听说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还没有看见一个人道道地地把所有亚当到现在到末世所有各种各样的通通集中在他一生，这个人叫做大罪人。我常常说过，敌基督是什么？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什么意思？在他没有来以前，你不知道什么叫道，道很抽象嘛，所以爱就成了肉身，温柔就成了肉身，谦卑就成了肉身。所以现在当主耶稣走在地上的，你知道什么叫谦卑，什么叫温柔，什么叫忍耐，什么叫道，我们懂了。弟兄姊妹，我们永远不懂什么叫罪。今天在电视上看这个看那个，哦，惨不忍睹，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怎么有人可以杀父亲？怎么人可以杀儿女？这样杀太残忍了，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犯罪犯到这个地步？不可能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所看见都不是，你所看见都是小儿科，你没有办法称这些人叫做大罪人，不可能，都根本差太远太远。
但是将来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历世历代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都在他身上。你看见他，你知道所有的邪恶，所有你不能形容的历世历代你根本见不能羞耻的罪通通在他身上。这个叫什么？叫做敌基督。所以圣经用什么来形容？用兽来形容。你看见没？这个人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已经不再是人了。他现在整个的表现像一只兽一样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现在呢，神的审判要来到。神的审判，当神审判敌基督的时候，不要忘记神就审判了整个的人类。请记得，讲到神的愤怒一直积蓄，从亚当一直到最后，你要说人世人所有的罪集中在谁的身上？在敌基督的身上。敌基督没有来以前，你只听说什么叫做罪，你不知道什么叫罪。等到敌基督来了以后，罪成了肉身，什么样的罪都成了肉身，你可以在他身上看得见。你说哦，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你所说不可思议的事，那个时候就来到。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神举起他愤怒的杖，借着七个碗，借着天使，就一个一个亲自把碗倒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个七个碗的时候，你看见什么？看见羔羊的愤怒。羔羊是不发怒的，但是弟兄姊妹，一面羔羊的愤怒，一面代表羔羊无限的爱。就是因为爱，所以他愤怒，因为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他愤怒。你看见吗？他们不肯悔改，他愤怒。所以这是一面是无限的爱，另一面也是无限的爱。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七个碗倒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就代表神所有的愤怒。但是请记得，这个是发生在人类历史最后的，但是不要忘记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十字架那一天。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把人类从亚当一直到最后人类所有人的罪通通怎么样归在他，他站在我们的位置，归在他身上。所以神的儿女，神的儿子看见所有，神自己看见所有的罪归在他儿身上的时候，神公义的怒杖，那个杖就落在他儿子的身上。他为我们真的受了审判，他真的本来是我们该受刑罚，他为我们受了刑罚，他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痛苦。他说我可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你看见说当那个杖落在上面，磐石就裂开了，这代表什么？代表一个何等大的震动。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以为说这个愤怒是一直等到人类最后才给我们看的七个碗，但是其实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愤怒这样落在他身上的时候，你看见吗？你因着你和我的缘故，为了你和我的缘故，羔羊为我们流血，羔羊为我们受审判，叫我们不再受审判，叫我们不再死，叫我们不再渴。弟兄姊妹，这不是羔羊的爱是什么？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才蒙恩才得救，这就是。所以你记得吗？我们所以不要经过这个，为什么？我们已经经过了。你说我们怎么经过的？羔羊替我们经过，他我们该受审判，我们该下地狱，该下火湖的，结果主在十字架上就站在你和我的位置上。所以我们的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逼迫我？为什么你为什么离弃我？所有得罪神的人最后被隔绝的都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希特勒要这么说，史达林要这么说，所有犯罪人都应该这么说。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就为着我们这些罪人站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七个碗里面的愤怒怒气那一次好像都落在主的身上。结果呢，你看见吗？那个地最后大震动，然后呢，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而且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永久的磐石为我们裂开了，从它肋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弟兄姊妹，这个不就是末日的情形吗？到了六个碗，最后一个碗，最第六个碗是人类最后的一次人祸，哈梅基顿战争。到了第七个碗是人类最后一次的天灾。当神愤怒的杖落在身上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一个全球性的地震，大地震， 耶路撒冷分成两块，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而且把它从今天的离开波斯湾还好远的地方，把它举起来抛在波斯湾身上，海里面。你知道这个地球的板块移动不知道有多大，今天科学家们在估计，如果地震的度数是 10.5 的话，他们说到底会有什么情形发生。就如果发生在美国的话，整个美国西岸的海岸线统统不见了，那如果是 10.5 的话。但是弟兄姊妹，根据圣经，等到神的愤怒临到在地上的时候，海岛不见了。慢慢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就通，果然像圣经里面所说，一个海岛忽然就不见了，巴比伦倾倒，倾倒了。为什么弟兄姊妹？而且不止如此，耶路撒冷裂成三块以后，你若读撒加利亚书的话，主耶稣脚踩在上面，然后后来在耶路撒冷发生有泉源，那个泉源呢就流出来，一部分往地中海，一部分往死海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将来都要发生的事。但主耶稣为着爱你，为着爱我，为着完成他的救恩，在2000年前他已经为我们经过，我们都经过了，是在基督里面经过的，所以我们这些人不需要经过碗的愤怒，明白吗？这个叫做预言的灵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普通我们都七个碗，哦，这个灾难，那个灾难，临不得，临不到我们，不是临到，临不到你们，你所以没有临到我们，因为你有一位救主在2000年前为你经过了这些，通通为我们经过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所听见的福音。所以现在请记得，因为这个缘故，最后最后地大震动，然后水就从耶路撒冷就流出来。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水的，从来没有河的，耶路撒冷所以守不住，就是因为它没有水嘛，很容易一下就沦陷了。但是感谢主，现在你看见吗？有水流出来了。主耶稣也是一样，他经过了大的震撼，他呼天唤地，结果最后呢，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受了审判。那是什么？那是羔羊无限的爱。但是请记得，等到真的羔羊的愤怒临到那些人不前不进的人身上的时候，他们不是没有听见过福音，他们不是没有接受过、听见过爱的福声，爱在那呼召，爱在那向他们招手。羔羊是怎么样都不肯发怒，他宁可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罪人的话，他也愿意为这个罪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明白这些罪，要明白这些号，明白这些碗，请大家记得那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主在十字架上都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所以在这个七个号里面，前面的 四个号也是生碗，也是环境的。而且如果你仔细跟四个号对比的话，一对一可以，一个对一个。你看第一个号呢，你看见就把碗就倒在地上，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兽印记身上，拜偶兽像的人身上，所以你看这是在地上。然后第二个呢是倒在海里面，海都变成血了，现在不是三分之一变成血，现在全部都是血。神从来不玩恐怖游戏，神从来不做这件事，只有撒旦的怒气才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现在不是。现在等到神的愤怒来到了，因为神的爱是完全，当你拒绝神完全爱的时候，那现在最后呢，你看见所有的罪神不能不审判，神是公义的神。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是一碗一碗的，不是三分之一，没有，是全部的，很清楚，这个是神的审判，没有疑问的。所以整个海就变成血。然后第三呢是江河受了涂炭，然后到了第四个的时候，太阳系，圣经告诉我们说把碗就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来烤人。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个根据科学家告诉我们，如果太阳可以用火来烤人的话，就表示太阳已经靠近地球很近很近了。如果今天主耶稣不回来干预这个宇宙的话，如果让这个宇宙自然发展，科学家告诉你说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太阳会越来越靠近地球，会越来越靠近地球。现在呢，每个小时是每一天是24小时，到了一个时候靠得很近的时候是什么？是48小时。所以弟兄姊妹，牙齿痛的时候你巴不得天亮，对不对？你巴不得早一点天亮，这个，但是呢，现在问题不是12小时的夜晚，现在是24小时的夜晚。 所以用火烤人，人被大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的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于神。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前面四个，跟四个号是遥遥相对的。四个号是撒旦的怒气，魔鬼的怒气。你不能，这个大灾难就那一部分，那个不能说是就不是指着神的愤怒来说的。所以等到你读到四个碗，前面四个碗的时候，你看都是全部全部全部，地全部遭在涂炭，海全部这个受伤害，这个重这个江河全部受污染。那么太阳呢，太阳系到了一种情形的太阳就逼近人，就可以烤人。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说这个刚这就是四个碗，然后接下面的是三个，那么第六个就是要把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那么大体来说，这个碗是倒在罗马。我们如果你要读十七章的话，你要这个刚好倒在罗马七章七三之城。所以意思就是在这个碗里面呢，神要对付两个城，倒在两个城上，一个是罗马城，还有一个呢就是巴比伦城。那么好了，结果第六号就来第六碗，你就来到了这个。就来到了什么？就来到了这个第六个碗。那么这个不要忘记，这个第六个碗呢是跟第六个号是相对应的。这个第六个号告诉我们有2万万的马兵往幼发拉底河进军。那么到了第六个碗的时候呢，他已经到了幼发拉底河了。到了幼发拉底河呢，结果呢河水就干了。为什么河水就干了？我们不是说过吗？敌基督也好，龙也好，假先知也好，都是冒充的。为什么要讲冒充？为什么讲幼发拉底河呢？很简单，因为根据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将来这个弥赛亚国，这个以色列人所应许那块地从哪里到哪里？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你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知道，如果你到以色列去，你一定要经过约旦河，因为今天以色列的这个版图是以约旦河为界的。所以你过了约旦河，你就进到什么？就进到神应许美地了。这是今天来说的。但是就说神当初预言预告说，以色列人将来要有一块地，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么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所罗门的时候，果然全盛时期果然实现了。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些敌基督们，等到这些东方的王，这里很明显看着东方的诸王，你看见吗？还有就是这些2万万马兵现在不是进军了吗？你记得吗？2万万马兵在他的途中啊，就杀了人类三分之一。那现在呢，继续向以色列进军，现在不过还没有到幼发拉底，这是从东边过来的。然后呢，哎，结果很稀奇，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就一个神迹，脚一踩下去就干掉了。然后这个水呢，一边在这一道亚当城，另一边就到死海那边，这神迹不是吗？所以以色列人就进到哪？就进到迦南地。但是不要忘记，等到将来弥赛亚国，你真的过了幼发拉底河，你就到了神预定给亚伯拉罕后裔的迦南美地，已经进来了。所以他们同样是冒充的。当初怎么冒充？当初怎么以色列人过了河就到了边境，就到了他们的迦南地？他们现在做同样的事。所以你看假冒的事情就来了，所以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来说的。那不要忘记啊，这个跟神迹有关系的。然后呢，下面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所以你看这个三个污秽的灵，不光是污秽的灵，也是胡闹的灵，因为是青蛙的灵嘛，青蛙是胡闹的。所以呢，不只是污秽的灵，也是胡闹的灵。那么这个灵，这给我们看三个都是灵，你看见吗？都是灵界，一个是龙撒旦，一个兽就是第二只兽，假先知是第三个嘛，从他们的口中出来。那么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然后呢，所以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基多顿。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人类最后的一次人祸，指着千禧年以前最后一次人祸。 那么这一次的人祸呢，哈米基多顿，最后我们知道他们的最后的主战场是在哈米基多顿。哈米基多顿这个战场，根据拿破仑他看过，他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战场之一。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是很大的，是他们是个大的平原，叫耶斯利平原。在左边有一个要塞叫做米基多，右边有一个要这个东边有一个要塞叫伯山。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哈米基顿。结果你想想看呢，20,000的马兵，最少20,000马兵要散布在那个平原。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像蝗虫一样。你如果记不记得，如果你读这个士师记的话，你记得基甸的故事吗？基甸的故事，等到敌人来的时候，是骆驼啊，骑着骆驼从东边来，他们真的像游牧民族一样啊，锅碗瓢盆带着，全家都来了。圣经告诉他们，像骆驼一样，根本数蝗虫一样，数也数不过来。不要忘记，那个战场就是哈米基顿战场。哈米基顿是个古战场，所以当时有东方的人来侵略他们，就预告说将来有东方的王，他们要20,000马兵要到这个哈米基多顿。然后弟兄姊妹，你想想，当他们在那扎营的时候，根本简直就像什么，就像蝗虫一样。所以旧约的圣经跟新约的圣经根本是遥遥相对的，好像有的事情是旧约事情发生过了，其实是遥指将来所要发生的这些事情。好了，那么大概我们如果从今天可以看得出来，这个20,000马兵当然从东方来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20,000马兵？那么问题在这里，就是根据现在我们整个的趋势，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除了美国之外，就是我们在经济，就是整个经济的这个体系来说的话，那么最大的一个这个经济共同体就是欧盟。那欧盟目的就是要跟什么？就是要跟美国抗衡的。但是慢慢慢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天尤其在台湾，我们的感觉非常敏锐的原因在这里很清楚，就是说你会发现说，在30年的40年前还不是这个局面，慢慢慢慢的你就发现那个局面发生，慢慢慢你我们还你还这个你这个啊，你还记得那时候台湾在虽然是个很他们有所谓的四小龙啊，四小国，那的确非常非常耀眼，无论经济各方面来都是非常耀眼非常耀眼的。但是慢慢慢慢的，你有没有发觉到，特别在东南亚，在东南亚有一个大的觉醒。那个觉醒特别是什么？特别不是东国有，就是不是有东南亚十邪吗？10个国家，然后加上中国，加上韩国，加上日本，那慢慢慢慢他们在一起开会，而且现在有一个酝酿，就是希望能在东南亚能够组织一个自由贸易国家，意思就是说等于是个经济的共同体。那不要忘记，如果这个经济共同体真的产生，真的最后完成的话，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经济共同体。这里面包括多少人？包括200,000人。所以如果是200,000人，弟兄姊妹，将来请大家记得，如果有20,000马兵从这一带出来，应该不是很稀奇的。现在从大连一直到这个尤法拉底河附近已经有一条铁路了，所以你不必担心说到底怎么运这么多的兵，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哪里呢？现在有，我读了一本书叫做什么呢？ Chindia， Chin 是指的中国， India 是指的印度。大家有没有知道，今天在美国读电脑的人最大的一个威胁就是印度人的威胁。因为印度人是非常认真，他们还有问题在这里，因为印度人讲英文的嘛，所以他们如果在印度工作的话，那你在美国睡觉了，他白天在工作。所以美国公司大欢喜，为什么呢？他如果不要同样的一个人，用美国人太贵了，用印度人便宜多了，那么尤其在我睡觉的他在工作，这再好不过了嘛。你看见吗？而且那个很便宜，不需要很多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现在你看见吗？这个真正会电脑很行的人，通通跑到印度人手里。所以你在美国，你知道在美国是很，大家都知道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如果你真的注意印度的发展，印度也是人口人很多很多的。所以他们告诉我们是将来有一个局面，什么？不光是中国独大，不是的，而且中国跟印度如果合起来的话，你看印度在科技上。你看他那已经参加了核子俱乐部等等等等，从各个方面讲，虽然他穷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看在50年前我们看不见这些，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眼里，你在电视上你看的，有的时候在这个地区，当他们这个当他们彰显他们的武力各方面的时候，你看你我都知道很清楚很清楚，而且你就有人还在那数过去有几个世界曾经有过哪些大的帝国，那么现在到了21世纪应该是什么样的局面。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懂得圣经里面的预言，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将来等到主回来以前，有三个大的军事联盟，一个是从北方来的，就是以西结那里告诉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的，从北方黑海的附近，还有一个就是敌基督从西边过来，那就是将欧盟今天那个范围，敌基督将来然后这个有个军事联盟，还有呢就是东方的联盟。东方联盟是两个，一个是回教联盟，是诗篇83篇所预言的，还有一个就是非回教联盟，那就是包括今天在东南亚人口最多最多的地方那些国家，到底包括谁，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现在只是大的趋势，如果你读约珥书的话，你看他们像蝗虫一样，哎，很稀奇的，刚好有北边来的，有东边来的，也有西边来的，就是没有南边来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将来等到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这个万国的联军可以从三方面来过来包抄的。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打开他们的电视的话，他们知道说他们大灾难来到了，没有问题的，他们从来没有碰过，今天他们已经在联合国里没有朋友，但等到有一天看见万国联军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而且他们有一部分，如果根据这个创世纪14章的预言的话，那里很清楚的，那14章给我们看见东方那个四王是从东方来的，从幼发拉底河那边过来的，所以很明显是指，而且最后他们来的时候沿着这个什么沿着王的大道南下，然后到了死海，回过头来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死海的这个西岸。在死海的西岸呢，其实你往上爬就可以一直到希伯伦，可以到耶路撒冷的。所以我们相信说，将来的东方的诸王经过了幼发拉底河以后，他们主要的战场是在哈米吉多顿，但是他们有一个分战场，很重要分战场，因为真正要对付真正要做的是耶路撒冷。所以撒迦利亚就讲耶路撒冷到底怎么围困，所以他们很可能就是沿着约旦河外的山脉一路下来，然后呢到了红海以后再左转，然后到了死海，到了死海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已经靠近约沙法谷了，那么那个时候已经靠近耶路撒冷很近了。所以你想想看，在那个时候当耶路撒冷在围困的时候，忽然间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位主居然来拯救他们，结果因为主脚踩在上面，所以这个橄榄山就分开了。现在你可以看见那个痕迹啊，他们本来要盖一个大旅馆的，后来他们不敢盖，因为他们觉得那里有一段很脆弱，那个脆弱的地方刚好如果主的脚踩在那里的话，刚好是南北挪移的，那么然后呢中间就造成个峡谷，那么你知道说所有被困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就可以从那里逃走，那么一直逃到旷野往着 Petra 这个方向走，然后敌基督追，那么我们的基督脚已经踩在橄榄上，也追赶，一直追赶到以赛亚63章所说的，追赶到波斯拉，然后胜过了敌基督。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说，要明白这个哈米顿战争，除了刚才我所说之外，你还要读约珥书，还要读撒迦利亚书，我想里面有很多这细节不是我们要谈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到了第七个晚，这个是人祸最后的了，那最后呢乃是天灾。那天灾这里很清楚的，第18节，又有闪，这是16章啊，又有闪电雷轰大地震，自从有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明白吗？这是全球性的地震，是超过10.5的，没有疑问的。那大城列为三段，这是耶路撒冷说列为三段，连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了，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众山也不见了。苏门答腊那个时候不是光移动36公尺，很可能就不见了，我不知道台湾在是哪里。 然后呢，众山也不见了，众山也不见了，你看见吗？这个九二一地震的时候，有很多有一般有一次弟兄们他们开车开着看见前面明明这个裂开的，而且这个山真的从这里挪到那个山，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这个要发生的，所以呢，又有大梅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约中一塔连得，这就是第七个碗。所以到了第七个碗的时候，你看见吗？巴比伦就倾倒了，倾倒了。那么稀奇的很，为什么要提巴比伦倾倒倾倒了呢？所以下面就用两章，十七章和十八章来描写巴比伦是怎么倾倒的。虽然已经讲到巴比伦了，但是好像没有讲完，没有讲清楚。所以下面呢，一定要告诉我们到底巴比伦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我们下面才是第十七章和十八章。我想我们今天晚回来以后，我们要回到这个十七章跟十八章。所以那么在讲以前，可能我们刚开始的会给大家再看一点的地图，看一点的图片，那么也许能够帮助我们一点。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六个印就完全完了。那么严格说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巴比伦倾倒了以后，那么全教会都被提了。所以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啊。那么很清楚的，那么我们这人类就到了那个末了。那我们的主大概就在大地震那个时候，他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然后橄榄山就分开了啊。所以这个是那个时候要发生的事。我想我们现在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低头一个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一面需要你帮助我们温习，一面也需要你帮助我们解释。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愚昧的人，我们常然领会不过来，所以我们需要你的恩典。但愿这一次我们不只听见你的话，我们也学习依靠你的话。我们要有一点的休息，请你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